哈利路亚，再次向我们在座诸位。
哈利路亚，在此向足够于诸位。
包括我们好朋友、好邻居。
各人好朋友和厝边。
各位在松山的圣徒们。
在松山的信徒。
我们的长老、执事、负责人。
咱长老、执事、负责人。
和亲爱的事工组的同工们。
甲亲爱事工组的同工。
愿大家灵恩会安息日平安。
愿大家灵恩会安息日平安。
今天下午小弟要跟大家一起思考的。
今天下午小弟要跟大家做位思考的。
主题是以弗得与刀。
主题是以弗得甲刀。
这两个东西同时出现在一节经文当中。
这两个物件同时出现在一个经文中间。
我们先来看这一节经文。
咱来看这则经文。
我们翻开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
咱看古约撒母记记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
八节跟九节。
第八节到第九节。
小弟来念哈。第八节，大卫问亚希米勒说：“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因为王的事甚急，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第九节，祭司说：“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裹在布中，放在以弗得后边，你要就可以拿去。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阿们。从刚才小弟所读的这两节经文，我们看到了这两个物件。
有对啊，小弟所读的这段经文，咱看到这两项物件。这两件
物件是谁一开始在询问的呢？
这物件是向开始问的呢？
我们看到经文中记载，就是大卫。
咱看到的是大卫。
那大卫为什么问这两样东西呢？
大卫为什么问这两项物件？
所以，如果我们有时间回去再从前面一章撒母耳记上二十章最后开始看，
咱有时间看撒母耳记上的二十章开始看，
发觉从前面一章后面啊，大卫因为他的岳父扫罗王想要杀他。
大卫因为他的岳父扫罗王要杀他，
所以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赶快逃亡了。
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赶紧得走，
因为逃亡这个动作来得又急又快，
因为逃亡是很快的，很快就要逃亡了。
所以显而易见的，大卫没有任何的准备，
所以大卫没有其他的准备，
他没有刀剑器械，
他没有刀，
他没有准备食物跟水，
他也没有吃米，
甚至平常跟他最亲近的那几位战士都来不及跟随他。
平常时跟他最亲近的战士也不护对他，
因为再跑慢一步可能性命都没了，
因为再慢一步可能就没命。
所以他跑到什么地方呢？
所以糟糕对的所在，
跑到我们所看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挪伯城这个地方。
他就到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才所说的挪伯城这个所在。
如果大家看到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就知道他逃到挪伯城这个地方。这个城的首领叫做亚希米勒。
挪伯城这个城的首领叫亚希米勒。
而且这个城的首领亚希米勒还是一个祭司。
亚希米勒是一个祭司。
所以我们可以做合理的推论。
所以咱合理来推论。
虽然没有告诉我们，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他为什么选择这座城。
经文无谈讲为虾米选择这座城。
但是我们想啊，这个挪伯到底是怎么一座城呢？
大家来当来想想，挪伯是一个虾米最宽的城？
它就是我们所称的旧约时代的祭司城。
就是古约时代的祭司城。
那祭司城是怎么存在？
祭司城是安怎存在的？
从旧约经文的记载，从摩西五经里面，
在古约的摩西五经里面，
我们发觉神给以色列十二支派各有各的地业，对不对？
我们看神给十二支派有各个土地，
可是唯独一个支派是特别的，是服侍神的，叫做利未支派。
但是刚好一个支派，利未支派是服侍神的。
神没有给他们专有的地业跟范围。
神无给他一片土地，
因为神说：“我就是利未支派的产业。”
神讲：“我就是利未支派的产业。”
可是利未支派他们一样要有屋子居住，要有仓库放东西，要生活啊。
但是利未支派嘛是爱生活，嘛是爱有所在人住。
于是，在摩西五经里面的规定啦、
啊。所以，在摩西五经内底的规定。
所以，十二支派各要分出里面部分的土地，让他们当中的利未族能够来居住。
在十二支派中间，爱分出因的土地，和利未支派的人会当来住。
所以，利未支派就散住在十二支派的土地当中。
所以，利未支派是住在十二支派的人中间，
在当中建成生活。
在中间建立城市来生活。
这就是我们所称的祭司城，就这样来的。
这就是祭司城。
好，那这挪伯就是其中一座。
挪伯城就是其中的一座。
大卫为什么跑到这个地方？
大卫为什么走到这？
因为他当下判断，他目前是被军政系统给追杀。
因为伊判断伊是去予军人来追杀。
扫罗王是神所高的王，军政都在他的手中。
扫罗王是神所高的王，所以军权拢伫王的手中。
换在我们判断，我们也可能会做这个选择。
那咱来判断，咱可能做的选择嘛，
那目前在以色列地当中，我跑到什么样的地方，生存机会比较高呢？
在以色列的所在，我走到对的所在，我才当生存。
当然，大卫他自认为他心中有神，他是神所高的。
大卫认为家己心中有神，是神所高立的。
所以他的判断就是，我跑到其中一座祭司城，或许还有比较高的生存机会，
所以就感觉伊走到一个这时城，可能会当来存活。
好了，他跑到这一座挪伯城来了，
伊就走到挪伯城。
你要是看我们刚才所读《撒母耳记上》21章前面几节，他第一个关心的事情是有吃有喝的没有。
恁来看他在他的经节内底，伊首先关心的是不是有食有人啉。
都没吃没喝的，都没有力气，都活不下去，其他都不用讲了。
那是无食无啉，其实都无落生活。
所以他问有吃有喝没有？
所以的问有啉的有食的无？
这个祭司城的首领亚西米就说：“啊有啊，但是是刚从陈设桌撤下来的陈设饼。”
伊就讲有物件人食，但是只是丁色桌顶管的丁色饼。
终究大卫得到吃的，得到喝的。
大卫最后嘛是得到食，家己
的肉体的生命已经能够延续下去了。
伊的肉体的生命会当存活。
那么接下来他继续考量的是什么？
过来，伊想到是什么？
所以我们刚才读到的第八节跟第九节，
咱头拄仔读的第八节、第九节。
第八节他问说有没有这个东西？
第八节讲是不是有做物件？
表示他自己很在乎有没有，
就是在意这个物件。
而且甚至啊，在第九节的最后，我们看到大卫的态度。
在第九节，咱看大卫的态度。
他说：“求你给我。”
伊讲：“求你给我。”
当他知道有这个东西之后，他是拜托人家，求人家给他。
当伊知影有这个物件的时候，是拜托人给伊。
好，那我们先来想一想。
那让来想。
先从大卫的态度，我们思考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现在周边的人。
为大卫态度，咱来看家己，啊，搁咱周边的人。
我们是否曾经，又或者在我们现在或过往的生活或心中，
咱是不是捌安尼在咱过往的生活中间，
我们有过这样的感受？
咱有这款的感受。
什么样的事物，无论有形或无形的？
这样代志，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的，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在意，也非常的在乎，也认为非常的需要。
咱真看重这个物件嘛，感觉足需要的。
或许我们长期把它放在祷告里面，
咱可能长期把它放在祈祷里底。
可能我们也觉得我们所求的要有神的恩赐。
那么感觉咱所求的要有神的恩赐，
甚至要经过我们一番努力。安排恳求才能得到，
要有一番的努力安排加恳求才能得到。
小弟说的恳求不只是对人，也对神，或者同时。
这个恳求可能是对人，还是对神，还是同时对人对神。
或者在座诸位的心中已经察觉到，
还是在各位的心中已经知道。
也或许每个人心中想的都不太一样，
大家心中所想的是不一样的。
但是过去小弟服侍十多年的经验里面，
在过去小弟服侍十几年的过程当中，
我发觉我们人所求的跟你是不是基督徒没有多大关系。
我感觉人所求的跟你是不是基督徒是没有关系。
其实我们心中向神所求的，也常常跟那些不信神的人心中所求的项目其实差不了多少啊，只是我们是靠神啊。
咱心中所求的，甲无信主的人来讲，其实是同款的，只是咱是靠主的。
读书的人希望更有学问，
读书人感觉更有学问，
希望更有聪明智慧，会不会？
更有聪明智慧。
工作的人希望更有能力，
做工课的人希望能力更高。
有人觉得这两样都有了，但是我缺乏的是什么？自信心。
有人这两项拢有，但是无自信心。
有的人觉得这前面三样都有了，我也做了，但是我缺少的是别人的看见跟肯定。
有人感觉这三项拢有，但是就是别人无看到，未肯定你。
或许有些人向神求的是什么呢？是外邦人所说的运气，是我们口中所说的机会。
就是嘛，求外邦人所讲的运气，就是咱讲的机会。
或许我们当中有些人现在经济拮据，你会愁烦。
为人现在可能没钱，会当会很艰苦的。
对，你一直在心目中向神求的是什么？让我经济更加的充足，让我不要那么担忧愁烦，求的是财富。
所以可能求的是经济较好的财富。财富。
或许我们当中有些人目前身体欠安，希望多一些元气，多一些精神，多一些体力，多一些健康。
哎，现在有可能身体欠安，需要的是体力健康。
什么都有啦，我们或许跟神多求在世界上有多一点的时间。
我们可能会求神，让我们 在世间的寿命是更长的。
至少小弟服侍这十多年来，从来没很少啦，很少有人说传道帮我带到减少我在人世间的时间，让我赶快回天家，真的很少很少啊。
在这十几年真少听到人说求主耶稣让我在世间的日子更短一点。
刚才小弟所提的，
他刚才小弟所说的，
都是大多数人所求的，
是大部分人所求的。
大家会发现我们所求的跟其他宗教的朋友们，跟那些不相信有神的朋友们，其实项目是差不多的耶。
我们所求的跟无信心的人的项目其实是差不多的。
那为什么我们求这些呢？
为什么来求这？
我们相信这是根据我们人生经验以及我所具有的智慧判断出来，我们人生得以更加幸福跟进步的条件。
因为我们是判断说我们人得到这个，我们就更加幸福。
我们再回到大卫。
我们回到大卫。
大卫他说：“求你给我。”他问到了什么东西？
大卫说：“求你给我的东西是什么？”
他问到了一把武器。
他爱的是武器。
我们更具体的说，是一把刀。
具体来说，是一支刀。
就如同大卫在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经文当下的生命阶段当中，
在大卫他当下的生命阶段，
确实他面对的是未知的危机以及十分危险的处境。
他面对的是一位不知道的危险。
所以他最需要的，
所以最需要
的，他用他的人生经验以及他的智慧判断出来，就是一把能够保障生命安全、提高生存几率的武器。
他判断他所需要的是一个武器，可以来救他的生命。
请问各位，大卫求这一把武器，你这样以他的立场来判断有没有错？
大卫求这个武器，以他的立场来看，是不是对还不对？
你们都不习惯点头摇头，对不对？被我注目过三个月，全体都会点头摇头。啊，你点错摇错都没有没关系，但是会增加印象，也比较不会打瞌睡，好不好？
大家可以表态点头摇头。
你们觉得大卫在当下求一把好武器，对他来说合不合理？
那我大卫求武器是合理还是不合理？
我也觉得合理啊。
我有感觉做合理耶。
对，很合理。所以他问到了这把好武器，他第一个反应在求之前，他说：“这刀没有可比的。”
所以伊讲这个刀是无物件，别个物件能比的。
那我们再想想，继续思考一个问题。
咱继续思考一个物件。
我们现在跳到大卫的立场来设想。
咱把家己当作大卫。
大卫虽然在一个危机当中，
大卫虽然在危机中间，
用另外一个字眼，在患难里面。
另外一个语言就是在患难中间，
被追杀嘛，对不对？
他逃亡被追杀。
哇！结果他跑到这个城市，问到要吃的有的吃，要喝有的喝，问到武器又有最好的武器，对不对？
他到这个城市有人吃，有人喝，也有武器。
来，各位。我们生活虽然充满了挑战，但是突然在某一个时间点，我们想到什么就有什么，我们要什么就得到什么，这叫四个字哎。
咱生活虽然有挑战，但是咱伫一个这段时间内底，咱想的物件拢会当得到，这是四个字。
这个叫做心想事成。
就是你
大卫现在是不是这样子？
心。你心来想的，你就会当马上
得到。他的患难虽然没有解决，是神安排允许的，但是他要什么有什么。
他的患难虽然也是要有，但是他要什么就会当得到什么。
再问大家，
再问大家，
你觉得大卫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这个时候，他自认为他心中有没有神？
大卫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里面，他心中是不是有神？
我们照常理判断，他应该是自认为心中有神。
照常理来判断，他应该自认为心中是有神的。
他要是觉得他背逆神，他没那么好胆直接跑到祭司城。
他若认为他是得病神的，他是不去祭司城。
好，我们把这两个条件结合起来。
咱为这两个条件结合起来。
当大卫 要什么有什么，问什么得到什么，而且他又自认为心中有神，你觉得他接下来合理的反应是什么？
那个嘛，大卫伊自认为心中有神，啊，佮有要虾米物件，就当得到虾米物件，伊心内是安怎想的？
今天在座亲爱的诸圣徒，如果你这样，你的反应是什么？
如果这项代志是伫咱的心上，咱的反应是虾米？
我不要问下去，问题太多，你们会讨厌我，对不对？好啊，我是习惯性问你们赦免我哈。我们正常的反应就是会赞美、感谢神啊。
咱正常的反应就是俄罗斯。
虽然经文没有写说大卫拿到这把武器说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没有写嘛，对不对？因为那时候还没主耶稣啊。
虽然经文没说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
可是我想他心目中理所当然，我们可以推断他一定是哈利路亚赞美主。
但是他在心里应该会说哈利路亚赞美主。
好，听我讲到会很烧脑哦，我现在继续下去哦。
啊，那个继续。
你现在要从大卫抽离出来，假设你现在是天上的神。
我们自己想做一个天顶的神。
你说，哎，传道你亵渎神，我们都可以自比为神呢。
哦，你传道不是亵渎神。
哦，谢谢你，他赦免我了。不是，哎，这主耶稣讲的，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还记得吗？
那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啊，基督不是神啊。
基督就是神。
你要去体会设想，假设你是现在撒母耳记上21章坐在天上宝座的神。
咱来想看，咱若是撒母耳记上21章，这个坐伫宝座顶冠的神。
大卫心目中在哈利路亚赞美你，哦，心目中在赞美我。
哦，大卫心中在俄罗斯。
你是天上的神，你高不高兴？
你是天顶的神，你是不是欢喜？
哦，我看到好多人点头啊，所以我就讲得下去了。
看了很多人点头，
理当高兴嘛。这就是我们教会传统的勉励，就是说我们要常常赞美主、感谢主，对不对？
我们教会唱啊，勉励咱讲爱俄罗斯，爱感谢神。
我们趁灵恩会要更深入一点。
咱探借灵灵回来，那个
反省、检查自己的信仰，
反省家己的信用。
要常常赞美、感谢主，没有错。
爱唱啊，赞美俄罗斯是啊，
但是不要流于形式啦。
但是不是干那形式，是外表的形式呢？
好，我们接下来想下去。大卫这时候感谢，如果我是天上的神哦，我会。
大卫，那安尼感谢我是天顶的神，我的摇头。
我还叹气啊！
我吐大气。
我现在流不出眼泪，他大概会流眼泪耶。
哦，可能会流目屎。
你们说，哎，怎么这样子呢？
为什么安尼？
我心中是100%真诚，赞美感谢主。怎么神在天上看见、听见我的赞美感谢，会叹气、摇头、流眼泪呢？
我心内是100%俄罗斯神，为什么神看到会流目屎？
你们知道原因在哪里吗？
你知道原因就对吧？
我们来看前面撒母耳记上17章的经文。
咱看撒母耳记上17章的经文。
请看45节。
十七章45节。
45节。
45节。
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46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我们再来跳来看50节。
五十节。
这样大卫用机旋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阿们。你们知道原因了吗？
能掌管阴谋。
我请教大家，
我请教大家，
这17章的这个大卫跟你撒母耳记上21章那个大卫是不是同一个大卫？
17章跟21章的大卫是不是同一个人？
他不是歌手大卫，
哦，他不是
歌手，是同一个大
卫，他是同一个大卫。
我不晓得你们看到撒母耳记上17章45节到50节的经文有何感受？
咱若看到17章45节。以下到51节，咱会有什么感受？
小弟，我承认我在担任传道之后，也有好几段生命的时间，觉得自己毫无信心，不想干传道了。
我小弟承认做传道的中间有几啊摆是做灰心的，不爱做传道。
我甚至说，我不只不想干传道，我甚至不想当基督徒了。
甚至不爱做基督徒。
我承认这是我的软弱，求主赦免。
我承认这是我的软弱，求主赦免。
但是每当那信心最低潮的时候，我不小心神让我看到这一段经文。
但是是信心的不好的时候，神让我看到这个经文，
我都会再次受到激励，
我就会再次受到激励。
神使人得胜，
神让人得胜，
不在乎所有的条件跟环境，
不在乎你的条件跟环境。
即使你觉得毫不可能，根本没有机会，是不是？
那你感觉完全无可能、无机会的时阵，
因为我们的神是能使无变有，把高降为低，把卑升为尊的。
神是为无变、无变有，为低变、管变做低为。
没关系，你们都知道意思，不要紧张，他翻得很好。所以信心再次被激励了，
所以信心再次被激励。
但是被激励的同时，我就会想说：哎呀，是谁3000年前是何等的感动，能够讲出这么有信心的话来？
我的想讲是什么的人，在3000年前会敢讲出这么有信心的话？
不就是那位年轻的大卫？
就是这个少年的大卫。
可是你看，才经历多少事件？
但是你看，敢那经历偌久呢？
才过了多少时间？
过了偌济时间？
21章的大卫，
第21章的大卫，
他已经完全忘了他在17章，应该不是17章之前讲过的这段话。
伊完全未记得伊进前所讲过的话。
他求了武器，
伊求武器。
他拿到这把武器，他还说：“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
伊摕着武器讲：“这个刀是无帮人比的，求你给我。”
各位有没有比较了？
咱有来比较无？
你觉得21章的大卫那时候有没有这种比较？
21章的大卫是不是有这款的比较？
没有，
无，
他完全不自觉，
伊无自觉。
大卫知道他打死的这一个非利士人第一勇士哥利亚，不是靠他自己啊。
大卫知影伊打死的非利士人的第一勇士哥利亚，哥利亚不是靠家己。
老师在跟我们的学员分享。
宗教教育的老师跟学员来分享，
啊、你看大卫那个机旋啊，甩狮子一掷就中。
大卫机旋说出来了的，
他从小牧羊，
的以为细汉来饲羊，
然后面对那些危险的动物，狮子、熊、老虎啊，什么圣经都有写嘛，狼啊，
面对狮跟龙跟虎，
是常常磨练战技几十年。
也正机是非常的，
然后在神使用他的时候，他发挥出来了。
当神要用伊的时候，伊就表现出来。
小弟不是这么看的，完全不是这么看的。
小弟不是安尼看，
我绝对不会这样教。
我不是安尼教。
你们发觉，你们有没有看过华人的武侠电影或武侠电视剧？
咱看咱华人的武侠片，
那一种武功高强、技艺精深的武林高手，
武功高强的武林高手。
你们如果都没有看过，我就不讲了。你们也不懂啊。哦，我去埃及，我不会讲这个，他们不懂啊。你们有没有看过？
我那看过吗？
那个武林第一高手，突然有5个黑衣人拿出刀要来杀他。假设这个画面、啊，
武林的第一高手，然后5个黑衣人提刀要来杀伊。
哇，这个第一高手刚好是两袖清风，什么武器都没有带。
这第一高手手内无任何物件。
然后这5个黑衣人开始绕着他转圈圈，准备一刀砍下去，对不对？
这5个黑衣人提刀准备要扑落。
那个第一高手哈、哦，他说：“好吧，你们拿刀。”旁边如果刚好地面上有树枝，他捡起来。
啊，边啊那手机伊搭捡起来。
我看过的剧情都是那一只树枝，还一只手背到后面，啪啪啪 啪, 啪，5个都倒在地上。
哦，我看过的剧情是伊也手机的围个拢个拍倒啊。
这个叫做自信心，
这个是自信心。
他对自己的武功跟技艺极度自信，我用一只捡来的树枝就可以打败5只宝刀啊！
他对自己的武功是有自信的，所以轻彩把物件提起来就可以。
我问大家，大卫开始甩石子的时候有没有这么强的自信心？
大卫当他开始来甩这石头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款的自信心？
在座有没有宗教教育的老师？
在座有宗教教育的老师不？
不要怕，我只是问一下而已。
我是问姐娘，
你们记得大卫捡石头捡了几颗吗？
恁知影大卫捡石头捡了几粒？
哦，还好，正确答案5颗。哎、欸，你那个武林高手 剪了一支树枝来说，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要另外剪四支，剪满了五支再跟你们打，会这样子哦。
这个武林高手未，干他捡一个手机，未捡五支。
你从心理学的分析，他为什么剪五颗？他就是不知道第一颗能不能中，第二颗能不能中，他不知道，他才剪五颗。你说有没有合理？
伊就是，你就是无认为讲第一粒就会当输掉，所以伊会捡五粒。
可是他第一颗出去啊。
但是第一粒输出来。
我告诉你，在我的脑海中，那一颗甩歪了。
在我脑海内底，这粒无掉，
叫做我的子弹会转弯嘛，对不对？甩歪了，可是神让他转回来，啪，正中哥利亚的额心，他倒下去，这是神迹。
所以虽然说出来了，那是无掉，但是神也让他来击中哥利亚。
对我来看，这不是大卫的武功，因为大卫也没有这种自信，这是神的能力跟帮助，你们要晓得。
对我来讲，大卫是无武功的，这是神的帮助。
大卫清楚知道，
大卫伊清楚怎样？
是神使人得胜，
是神予人得胜，
不是身材，不是军力，不是武艺，
唔是伊的身材，唔是伊的武艺。
直到二十一章，
第二十一章，
他在问这把刀，
伊咧问这支刀。
现在再问你们一句：如果你是天上的神，你听到二十一章的赞美跟感谢，你会高兴哦。
今麦阁问一解，你若是天顶的神，你听到这个阿乐甲感谢，你会欢喜无？
感谢主，没有人点头了，不然我不知道怎么跟你分享啊。
没人点头，
会叹气，
我们会吐大气，
会流泪，
会流眼泪。
大卫完全不自觉，
大卫完全无自觉。
为什么？经过他从战胜哥利亚之后，你仔细看经文，
能看伊战胜哥利亚了的经文，
一直看到二十章，
一直看到二十章，
他经历这么多事件，包括杀了哥利亚，
伊经历足侪样代志，包括杀了哥利亚，
凯旋归国。
对，
迎娶
对过来，
迎娶公主米甲，
哦，押出公主米甲，
然后这中间的一些战事，
搁中间的战书，
这么多事件接踵而来，
这行代志这会一行一行来，
你仔细看哦，里面都没有描写到大卫求问耶和华，
内底拢无讲到大卫求问耶和华。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会成为我们信仰的误区，误区听得懂吗？一个可能我们没有去发掘的灰色地带。
哦，这当来成为咱信仰内底咱无察觉的物件。
过往小弟常常听到有些同龄说：“传道，我们信神祷告真的时间要那么长吗？”
有听姊妹问讲：“咱信神，咱祈祷的时间，敢讲爱遐尼长？
真的需要这么长聚会吗？”
爱敢爱请话主会？
真的需要做这么多工作吗？
敢爱做正侪事工？
信神不是心诚则灵就好了吗？
信神是不是讲咱心内信的？
用心灵诚实拜神啊！
咱用心灵甲诚实来拜神。
所以我心里面有基督就好了、
啊。我心内只要基督就好啊！
就好像大卫，他一定认为他心中有神，他绝对不会否认。
就亲像大卫，感觉伊心内有神，伊是袂否认的。
可是当你缺少亲近神这件事，长久了之后，你不知不觉，你已经变很多了，你一点都不察觉。
但是你亲近神了，你经过一段时间，你无察觉，你已经变作侪啊。
我们求的都跟没有信神的人求的都一样。
咱所求的跟无信神人所求的是
同款。后来我们所思考的、所判断的，也接近跟不信神的人都一样。
咱的思考、咱的判断跟无信神人嘛，愈来愈同款。
是我们自己是察觉不出来这种敏感的变化的。
但是咱家己无来察觉这个变化。
大家再看一看哦，我们看《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第八节，你发觉。祭司以斯米亚西米勒有没有告诉大卫这把刀怎么来的？
咱看第八章，祭司亚西米勒有答大卫讲这支刀是对打来吗？
我的天哪、啊！你会发觉大卫是什么状况？
哦，大卫是什么状况？
大卫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他是一个耳朵超好的聋子。
大卫在十一章内底是耳孔足好诶，但是无听无听去。
你继续再看下去，他还是个眼睛最利的瞎子。
咱搁去看落，伊是目睭足好诶青
盲。我指的聋子跟瞎子是指在信仰上。
这未诶聋聋。
底性英雄啦。
底性英雄。
变青盲个臭耳。
变性青盲个臭耳孔诶。
诶，臭耳也不臭耳孔啊。
操心耶，
没关系，他翻得不错，不要怪他，因为我的真的有点难翻，我知道。好，我们继续哦。 其实我们在信仰生活也常常会这样子。
我们在信仰的生活也常常这样。
跟他讲自己的见证，他听不懂。
对他说自己的见证，他听不懂。
在过往有时候遇到一些生活上遇到极度困难的兄姐，
在过往看到生活困难的兄姐，
他会来问我们教会的人员说：“我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伊会问教会人讲：“我这个问题爱安怎解决？”
有时候他们是期待教会能给予一些支援，
我先是期待教会当帮助伊，
不管是牵针引线、某些人力上的或资源上的，
哦，不论是人力、人还是资源、哦，
可是有时候那他遇到的困难，我觉得不是人力能够解决的。
但是有时阵，这个困难不是人会当解决的。
那个时候，小弟常常心中有感动，
小弟心中有一个感动，
我会想跟他讲。
想要跟他讲，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再一次想告诉你，你当初是如何信主的。
我无法度答讲解决的方法，但是我会当答讲，你想讲你当初是安怎信主的，
或者是你的父母或祖父母怎么来信主的那一段见证。
还是你的父母，还是你的阿公阿嬷是安怎来信主的？
他们都说，传道干嘛跟我讲这个？这个我倒背如流，我知道啊。
因为讲传道，你讲的这个我拢知。
不，像经文讲的，照着你所知道的，你还是不知道。
照经文所讲的，照你知影的，你也是唔知影。
你如果真的知道，其实你所想要的一切答案，就在于你的长辈跟你当初如何信主那一段见证里面都有啦。
哦，你若知影，你就感觉你会发现讲，你所要爱的，你家己还是你的父母信主的过程中间拢有。
想再跟你讲一次，但是你觉得不需要，这个我就知道，其实你还是不知道。
但是要再甲你讲一届，你讲这个拢知影，其实你嘛是唔知影。
就像小弟在教区当中，我常常排自己是学生联谊会的客户组。
就像小弟伫教区中间，像我排家己是学生联谊会的客户。
我觉得客户很重要。
客户是足重要的。
每一次我一次当中至少会排两节到三节的 Q&A 信仰生活解答。
哦，伫做课务时，我会排一节甲两节的迄种信仰问题解答。
我觉得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非常重要。
我感觉直接回答因的问题是足重要。
可是你知道，每一年不同班级交上来的一叠问题不具名的。
哦，但是每一当高起来做问题，伊是无啥名的。
里面总会有一两张问完问题，前面后面挂号提醒小弟。
有一两张话问问题了，有一个挂号提醒小弟。
传道直接讲实际的答案，不要再叫我们聚会祷告跟读经了。
讲传道讲实际的答案，卖叫阮祈祷读经。
一定会这样子诶。
一定安尼。
欸，你要翻快一点点，不然我讲不完了。我没有逼他了，因为我怕我自己能力不足讲不完。为什么会有这种提醒？
为什么有这款提醒？
那些我们都知道，你不要再讲了。
黑龙江怎样卖供啊？
那我当传道的不再叫你读经祷告，我是生活的疑难解答专家吗？
但是传道无叫你祈祷读经，还是要解答你生活
的问题。我觉得有啊，有很多方法，但是最后都还是跟神有关呐。
有很多方法，但是最后都跟神有关系。
好，我们现在回到大卫。
我们回到大卫。
大卫听不懂，也看不到。
大卫听无嘛，看未到。
他得到他想要的。
他得到他所要得的东西。
他甚至满心感谢，满口赞美。
他是满心感谢的。
我们会不会变成这种基督徒？我真的很怕我变成这样的传道跟基督徒。
我真怕我变成这款的基督徒。
我以为我心中有神，我以为我得到神的祝福跟引导。
我以为我心中有神，我得到神的引导。
结果我变成21章的大卫。
但是我变成21章的大卫。
我很怕我自己变这样。
我足惊我变成安尼。
心中有神就好。
心中有神就好啊。
我们现在继续再讲下去啊。
咱继续来讲落。
所以我们当中很多人或旁边的人，或许我们也在寻求我们生命当中的那把刀。
咱中间很多人的心。来寻求心中的那支刀。
你们知道那把刀就不一定是看得见有形质的啦。
你知道那支刀不是看得到有形的。
任何你现在觉得最需要的。
任何现在你感觉最需要的。
无论是学业、工作、婚姻、健康，或是哪一方面。
无论是学业、健康。
因为照我判断出来，我最需要这个。
只要你判断你最需要是这个东西。 我很困求的。
我们可能在这求当中，没有再去体会神的旨意，以于一直求，一直求。
但是在过程中间，没去体会神的旨意，你只求而已。
一直求到最后，
一直求到最后，
照着神圣经所说的，他会赐给你。
照着圣经所讲的，神会赐给你。
但是那一种赐是任凭你啦，你求成这样就干脆给你啦。
但是这种给你是说你已经求我这样就给你。
本来以神的角度，你不该有的，不管你怎么求，但是既然你求成这样子，好吧，那就任凭你啦。
以神的角度，本来本是不该求的，但是你这样求就给你。
于是你或许得到了这份工作，
你可能得到这个工作，
你或许进入了这段婚姻，
进入这个婚姻，
你或许得到了某种东西，
还是得到某种
东西，你后来会发觉，
但是你会发觉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
无你讲很好，
还有新的问题跟挑战陆续出现，
各有新的问题来出现。
刀，其实我们发觉圣经有其他人物，他们也在找他们的刀。
圣经内底其他的人物嘛是咧找因的刀。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二节。
咱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二节。
二十二。《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九节，
《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
小弟念快一点哦。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二十三节，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呼逼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二十五节。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二十七节，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阿们。我们接下来思考的这个人物是摩西啊。
各位，我们思考的是摩西。
各位，我们读这一段经文，你发觉摩西有没有他生命当中的刀？
能看摩西有他生命中间的刀吗？
有哦，摩西当初也有刀。
摩西当初也是有刀。
而且这些刀还特别的特殊。
这个刀哥非常的好。
特别的好。
非常的好。
就是二十二节所讲的摩西拥有的学问、口才、能力。
就是摩西的学问、口才和能力，
你知道吗？摩西为了磨出这三宝，生命当中的好刀，整整磨了四十年才有的。
摩西是有四十年的时间才得到这三个东西，
而且不是一把而已，是三把。
是三个东西。
其实不止三把，隐约经文当中还有一把没有直接讲出来。
在经文中间有另外一个东西没讲到，
就是他第四把的好刀，他的武功跟体力。
就是他的武功和体力。
你发觉摩西是埃及武功高手，
摩西是埃及的武功高手。
那个大卫啊，要防卫还要找一把武器，有没有？
大卫要防备，还要提武器。
摩西不用哎，
摩西唔免。
还好他们到天国不用打架，不然摩西可能会赢啊。
哦，天国唔免小怕，无摩西绝对赢。
很合理啊，你想想看，这道圣经背景研究，
咱看圣经的背景的研究。
摩西是生在埃及古王国时期，三千五百年前。
摩西在埃及的古王国时期是三千五百年前。
没参观过大英博物馆、埃及博物馆，没去过埃及看过金字塔。
咱可能没去埃及看过。
但是没关系，现在 Google 什么都有嘛，对不对？
但是咱今嘛拢当查点。
你 Google 下去发觉，不管金字塔里面，不管是棺木，任何的文物，它都埃及象形文字。
咱看在咱在网络顶管，咱看到足侪物件。
那这些整个里面所记载的，都是埃及的农业、战争、文化、气候。
这里面所记载是埃及的农业、战争、文化和气候。
考古学家从里面整理出来，在三四千年前，古埃及王国有三大武术。
在考古里面说，埃及 在三千四百年前有三种武术。
第一种是射箭弓啦，
是
那是那时候的长城武器啊。
哦，是因为远程的武器。
兵啦，个下棋啦，好。第二个是拿很长的棍子、棍术，
第一个是棍啊，
到现在还有流传下来。
今嘛嘛要有。
第三个是现在柔术的前身，空手搏击。
哦，第三是一种空手的
那种空手搏击，不是为了参加奥运拿金牌用的。
哦，咱空手小拍不是要讲要摕金牌。
哦，小弟从小也学习这一方面的武术哈。第一课跟第二课就是叫防。保护自己，防止打伤别人，你知道吗？
学这款的武术是爱来保护家己嘛，防止家己来拍伤别人。
你以为三千五百年前学这个是为了运动哦？
你感觉三千五百年前学这是要创啥？
那都是在培养埃及下一代的贵族将军带领军队的。
就是咧培养埃及后一代的将军来修正的。
摩西从小在皇家被培养，当然会具备这些技术啊。
摩西细汉的时阵，就伫王宫内底
服兵役。出拳的目的就是用最少的招数直接置人于死，就是在他受的训练。
出拳就是爱用上少的招数来打死人，
甚至已经变成反射动作了。
伊是一个反射动作。
所以难怪为什么他在一个埃及人跟他理论，啪一个他就死了，你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为什么一个埃及人好一拍就死啊？
就摩西来讲，
就摩西来讲，
摩西当知道自意识到自己是希伯来人身份的时候，
摩西知影家己是希伯来人的时阵，
或许他也曾经想过，为什么神让我从一个神的百姓在埃及生活了四十年呢？他曾经想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神要让我做一个埃及人，伫遐来生活四十年？
或许他当初得出来的结论，跟我们现在很多宗教教育老师在讲的是一样的。
伊所得到的结论，可能甲宗教教育老师所讲是相反的。
神安排我在这种环境里面，就是要给我装备这么多好刀，好来帮助我的同胞荣耀神。
神给我这好的环境，就是要我做装备来帮来替神做代志来荣耀神。
你们觉得他有没有可能这种起心动念？
你感觉可能是不是有这款的想法？
所以当他看到他希伯来的同胞弟兄姐妹们受欺压的时候，他行动派马上行动了。
所以看到希伯来人被欺负的时候，就马上行动。
他想要用他的口才，四十年的好口才来解决，有解决吗？
他要用他自己的口才来解决，有解决吗？
他想用他的学问能力，有解决吗？
他要用学问能力来解决，有解决吗？
对，第四把刀发生作用了，他把那一个跟弟兄作对的埃及人打死了。
第四支刀发挥作用啊，伊就为埃及人来拍死啊。
问题有解决吗？
问题有解决无？
接下来他跑到米甸旷野。
到尾啊，伊走到米甸的旷野。
摩西跑到米甸旷野，你觉得摩西的生活好不好过？
摩西走到米甸的旷野，伊的生活过得好
无？大家都摇头啊。
我大概拢摇头。
太好过了。
我感觉伊过了较足好诶。
这是相对性的，好不好过是相对性的。
好过无好过是相对的。
你要是比在皇宫里面，他当然不好过啊。
哦，那是伫王比较伫王宫内底东西不好过。
是因为他留下了一个烂摊子，脚底抹油跑啦。
伊是留一个烂摊子一走啊。
他给他的同胞们造成多大的困境？或许圣经没写。
伊为伊的同胞造成偌大的问题，圣经可能无写。
我们设想看看哦，今天在我们现在所活的这个时间点，
哦，伫即摆咱即个所过的时间，
有没有种族问题？
有种族的问题无？
我们就讲世界上所谓最民主的国家嘛，
咱看、
美国对不对？
世上民主的国家，
美国有没有种族问题？
美国有种族的问题吗？
他们讲求种族平等已经一百多年，到现在这个根本还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严重。
因讲种族平等的已经一百多年了，但是现在嘛是足严重的。
你试试看，一堆黑人不小心打死了一个白人警察，现在会不会造成暴动？
哦，一堆黑人呐，拍死一人白人的警察，是不是造成暴动？
现在我们所谓最民主，而且最讲求种族平等的国家，
这是一咱感觉上民主、上种族平等的国家。
如果我们是台湾公民，去到外国死掉了，大概就算我们外邦人讲的倒霉啦，对不对？
咱那台湾的公民在外国牺牲自己衰，
但是美国公民在外国被其他国家挟持起来，
但是美国公民
这件事情会小吗？
那在外国去予别人来个欺负，这个当代志的。
过去几十年，我们看到经验。
做谁吗？
不是外交事件，就可能会引发战争。
过去的例来讲，不是外交的事件，就会引发战争。
我们再回到三千六百年前的古埃及王。
好，咱搁回到三千六百年前的古埃及。
一个统治阶级的公民被奴隶阶级的民族杀了。
一个统治阶段的啦，阶级的人去予奴隶阶级的人杀了。
你以为这个会有公平审判哦？
这敢有公平的这审判？
如果你是埃及王法老，你会作何决定？
那埃及王法老，你会安怎决定？
为了怕星火燎原，一发不可收拾。
啊，为了怕代志扩大。
因为我们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啊。
因为咱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
这件事情，找到元凶还要拉一千个陪死的才能解决。
你找到凶手，可能还要有一千人作为死。
找不到元凶， 我看几千跟十几万人都有可能。
那找不到原乡，可能会死足愈侪人。
这个我们中外历史都读过无数的事情了嘛。
这伫历史内底，一些很多发生。
可是你读的经文没有写出来，摩西脚底抹油，一溜烟跑啦。
但是摩西这群就较家己走啊。
我先说哈，如果摩西现在听到的话，应该不会听到了。我到天国会去跟他道歉的。
啊，摩西若听到，我到天国跟伊
道歉。我现在说真的，摩西四十岁的时候啊，是个懦夫。
摩西四十岁的时候，伊是一个懦夫。
他明明知道留下一大个烂摊子，他一溜烟一个人酸起啊！你听有无？
哦，伊家己一人就酸起啊！
他要是真的有担当，他就留下来说：“人是我杀的，免得死更多同胞。”
哦，伊若有较只偏，伊就会讲：“伊这人是我杀的。”
我以后去跟他道歉了，我现在讲的有点害怕。
以后我会跟伊道歉。
他就是这样的人啊！
但是伊就是这款的人，
所以他在米甸过的。他同胞啊，高压统治，你晓得吗？水深火热啊！
伊伫米甸所过的生活，但是伊的兄弟是水深火热。
可是接下来这四十年，
但是过来这四十
年，我们说摩西有三个四十年三个阶段，大家都很清楚。
大家拢知影摩西有三个四十年的三个阶段。
小弟就把他取名啦，我个人取名。
小弟打何名？
摩西第一个四十年叫做配刀的阶段。
第一个四十当是配刀的阶段。
第二个四十年到旷野呢？哇，他每天跟羊群在一起，也忘了埃及话怎么流利啦，不会讲啦。
第二个四十当，伊伫旷野内底嘛，唔知埃及话安怎讲。
他人的体力也衰减了，武功也没有练习，也疏忽啦。
哦，伊的体力甲武功嘛，拢愈来愈败啊。
口才也没有了，能力也没有了，学问呢？
伊的口才能力拢无啊，
学问。圣经的学问也忘得差不多了。
圣经内底看起来，伊学问嘛，
未
记得差不多啊。
后来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什么事情都事必躬亲。
伊带领百姓的时阵，当代志拢家己做。
结果他的岳父叶特罗，米甸祭司有没有？
伊的岳父叶特罗
就跟他说：“你这样做不太好，你要分层负责，百夫长、千夫长、万夫长，一层一层处理上来。”
哦，就他讲你爱分层的负责。
哇，我们现在都说哇，他的岳父叶特罗好有智慧啊！我告诉你，那他算什么智慧啊？
咱讲伊的岳父叶特罗是都有智慧的，但是这敢算智慧？
你觉得我的女婿怎么变得这么呆？
伊的岳父会感觉伊的女婿变得作呆。
因为分层负责是埃及几千年的。基本常识是小朋友都知道的，
因为分层负责是埃及的基本常识，是大是囡仔拢知影。
所以你发觉八十岁的摩西怎么这样子呢？
咱看八十岁摩西是安尼。
第二个四十年叫做卸刀的阶段，
因为第二个四十当伊是为刀的放弃的阶段。
这才是神借摩西一生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这是神借着摩西给咱一生上大的启示。
前四十年装了这么好刀，神反而不用。
前四十年有装备真好的刀是无用，
像摩西这么装备这么好的很困难呐。
咱要装备甲像摩西真好是足困难。
所以我们不是要勉励我们下一代像摩西的第一个阶段，不是啊。
所以咱唔是讲勉励讲咱的后一代像摩西同款。
反正摩西第二个四十年在旷野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了，他自己也觉得不行啦。
等到摩西伫第二四十年的时候，啥物拢无，啥物拢未无法度。
神说。那你可以出来了。
行宫列当出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行同心默祷。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下午联合会的第二节。旁边少了一个比我帅的明道兄，求主耶稣纪念你，他翻的真的很好了。哎呀，是小弟，我自己准备的内容太多又性急，还有没有人那个普通话国语听不懂的？有的话，请明道兄都坐到你身边，帮你特别服务一下。求主纪念了，真的了哈。那就接下来，奉主我是圣名，再跟大家做第二节的分享。我们刚才讲到摩西，所以摩西第一个阶段是配刀的阶段，四十年。他以为这是神特别安排的目的，其实神真正要彰显的是第二个阶段之后。神对他的引导跟作为是卸刀的阶段，那个才是我们真正要从摩西120年的人生里面所体会到的。也因为有这层体验，最后才有第三阶段40年。我们最后会解答，然后那是什么样一个阶段？不只是摩西，他很重视他生命当中那些原来的刀。 我们发觉另外一个我们在圣经当中耳熟能详的人物，就是使徒保罗。他也是一个原来一直为生命装刀，想要以他生命之刀来服侍神的一个人。我们请看《使徒行传》22章的第二节、第三节，《使徒行传》22章第三节。3到5节，小弟来念。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朔，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第四节：“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阿们。为什么说保罗一开始也是带着自己磨了几十年好刀的人呢？这些刀是什么的刀？我们从刚才的经文里面看到，第一个就是他所受的教育。所以他受的是什么教育？他是正统的法利赛人，是犹太教的教士。他受的教育，他提出了一个名称叫做加玛列。加玛列是什么人物？保罗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很少提到其他他尊重的人名，有没有？可是你发觉他特别提出了这个人名叫做加玛列。如果我们做圣经背景考察，发觉加玛列是什么样的人呢？加玛列在当时数百万的犹太人当中，他是少数几个人几十个犹太公会当中的重要角色。他是什么样的重要角色呢？或许我们没办法知道他重要。以今天啊，假设以今天台湾或美国这种制度来想的话，当然以我们现在的制度，不可能三种职位都在一身。加玛就类似同时具备下列三种职务：他既是中研院院长，又是大法官，又是司法部的部长或次长级的人物。也就是说，他解释出来的东西可以成为犹太教跟以色列人生活信仰里面重要的准则。他是一个诠释性的角色，他是一个释经者，而且是权威。不只在信仰生活他有决断，而且他们是有实质权利的。好，保罗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他说：“我是加玛列的人像，你要知道这种人物不会随便收学生啊，不是你带着三条肉干叫做什么束修，对不对？去他都收你的，开玩笑。这种人物我收的必然是几千名上万名法利赛人年轻人当中的佼佼者，少数几位，我一旦收进来了就好好培养，以后要当我的什么接棒人啊。”保罗呛出这个人名号是这个意思啊。那保罗有没有吹牛呢？没有吹牛。所以你在加拉太书里面的发觉，保罗说：“我是我们法利赛的里面那里面特别长进的。”还记得这一句吗？他不是吹牛啊，他真的是当时有人统计大概7、8千个法利赛人当中数一数二的，也就7000多名当中的一二名，是榜首吧，榜首榜眼榜花，对不对？探花这些。好，他在讲什么？我受的教育，我受的训练是一等一的。不止这样子，他对于宗教的热心跟敬虔，还有他很年轻就到达以色列人当中社会地位的接近顶端。所以因为他的学识，因为他的态度，或者受到人家赏识跟提拔，他可以直接进犹太公会，跟大祭司跟那些掌权的人要了一个书信，然后就开始逮捕人、刑罚人、捉拿下监，甚至杀害。各位，我们今天在做真耶稣教会，在台湾或全世界，哪一个人可以直接走进司法部长办公室，拿了一个公文就开始逮捕人、杀害人的？有没有？他是实权性的年轻人物，这样读得出来吗？所以保罗在讲什么？他不是在讲自己过去多厉害，他说：“我过去就是这样的人，在我生命当中我也磨了几十年，磨出了这几把好刀。”保罗以为说，我原本可以用这些好刀来贯彻我的理想，来实践我的侍奉。所以他认为当时这些信奉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异端 heresy。 他借着他的热心，借着他的权力，借着他的判断，他开始到处捉拿、刑罚、下监、杀害。他以为他举起这些好刀，一把一把砍下去，可以砍掉神原来乐园跟花园当中那些杂草跟荆棘。结果他一刀一刀一刀砍下去，砍的是什么呢？砍的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后来基督向他显现啊，向他显现说，保罗，你用脚踢一次怎么样，是难的。你这一把一把刀，你以为砍的是杂草，你以为砍的是荆棘，结果呢都砍在我这至高主的身上。所以保罗后来他被神启发了，他成为基督徒，他讲了一段话，有没有记载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十六节，是这样写的。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十六节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在这个境界里面，保罗连说了两次罪魁，他意识到他的头上真的像罗马书十二章对着炭火啦，他一直在反省，我过去怎么这么无知，怎么这么愚昧呢？我做的竟然是对耶稣基督做的，坐在他的教会身上，我真是罪人当中最最大的那一个啊，罪人的头最最大的。所以保罗原本以为的那些刀，却做了他后来认为他成为罪魁的原因。那我们现在话题再讲回来，我们说这个题目叫做以弗得与刀嘛，在扫墓记上二十一章第八节第九节那里提到有两个东西，有没有？一个是刀，后来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可是你们还记得吗？你们再看一次扫墓记上二十一章第九节，这刀本来在哪里？这刀第九节说包在布中，放在以弗得后边，有没有特别注意到？我想啊，祭司城的祭司亚西米勒，他当初做这样安排的时候，或许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都是神感动他排列出来的。如果你是神，你觉得这刀包在布中，表示神希不希望人一开始就注重到那刀，看到那把刀？更重要的是，在这把刀的前面放了一个东西，叫做以弗得。那什么是以弗得呢？或许你读出埃及记，摩西五经出埃及记有很多描写，哇，这个以弗得长什么样子？他就是那个祭司，大长袍、白长袍、细麻衣，外面那一件比较短的，好像外挂一样的。如果是大祭司，上面还有十二颗大宝石，代表十二个支派，还有金牌，里面有乌灵土明这些东西。那一件很漂亮的，什么颜色、什么线做成的，出埃及记都记载。但是我们现在重点不是在讲它的形状跟外表。到底对旧约的百姓来说，以弗得代表了什么？或许今天我们新约的弟兄姐妹不是很清楚，我们就来读两段经文，就能厘清线索，以弗得代表的是什么。我们请来看，请来看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四节五节，出埃及记第二十九章四节五节，第四节，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内袍和以弗得的外袍，并以弗得又戴上胸牌，束上以弗得巧工织的带子。阿们。这第一个线索告诉我们，以弗得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穿的？大祭司跟大祭司后裔要服侍神的时候，必须穿在身上，神规定的第一个线索，印象有没有？好，先留下这个印象，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线索，请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二十八节。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八节，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得，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献给你父家吗？阿们。好，第二个线索，不只是讲大祭司跟他的后代，一般的祭司，一般的祭司正在服侍神献祭的时候，也要穿，理当要穿以弗得。然后第三个线索是什么？时间关系，你们再回去翻，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那里，还记得大卫后来把约柜要迎进大卫城，他在约柜前面踊跃跳舞，以至于他的太太米甲在窗户上面看见他轻视他，那段故事还记得吗？你再去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当时大卫他虽然不是祭司，在约柜面前踊跃跳舞，身上穿的也是细麻布所织的以弗得。所以从这些旧约线索，我们归纳出来一个小结论， 以弗德在旧约时代是什么时候什么人该穿的，就是那些神所高的人正在服侍亲近神的时候必须要穿的。就这个结论先记起来，你回去再慢慢看。以弗德是旧约时期那些神所高的人正在亲近服侍神的当下必须要穿的。所以旧约，你如果是旧约百姓一个很虔诚的人，当你看到以弗德，你第一个印象会想到什么？服侍神跟亲近神，就是这两个概念，这样理解了吗？所以神在挪伯当中感动祭司头以斯米勒，把刀包在布中，然后前面放了一件以弗德。你觉得神像那些可能前来要寻刀的人在透露什么样的讯息？你先要看到以弗德啊，你先要想到你有没有侍奉神，你有没有亲近神，求问我以我的旨意为主。可是就像小弟一开始讲的，大卫这个时候的眼睛他也没有清楚看到这些排列，如果有的话他一定清楚看到了，不然不会留下这些经文，这也一定是当时所留下来的记载。他看得很清楚，可是他看到了却把以弗德挪开，把布打开，拿起那刀，哈利路亚，赞美耶和华。我们今天变成这样的基督徒就很惨，一直求，一直求，求我们心中想要的，求到了还在那边感谢赞美主，结果神在天上叹气流眼泪，任凭你吧，等你吃到苦头你就回来了。这样听得懂吗？把以弗德移开，把布打开，终于得到自己想要的，还感恩戴德。结果这把刀有为大卫带来什么吗？他危险的处境有改善吗？没有，这把刀完全没有打败过任何人，这把刀也没有杀过任何仇敌，这把刀依然让大卫在危险跟充满危机被追杀的处境当中。而且他拿了这把刀之后，不止没有帮助自己，还连累了挪伯全城的人。这就是接下来撒母耳记上22章所记载的挪伯事件。后来撒罗王跟他的手下多益追到那个地方，结果他听说大卫在这里，又得到食物，又得到资源，又得到天下第一宝刀哥利亚的那把宝刀。扫罗就多益说，去吧，这些叛徒。撒母耳记上22章，你现在看经文，这全城的人，男女老少，包括婴儿，包括畜生，全部被杀光。大卫没有责任吗？只有一个人跑了出来。来，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22章最后，请看撒母耳记上22章。22章，我们请看22节。22节，撒母耳记上22章22节，旧约中文和合本366页右上角。大卫对亚比亚他说，那日我见以东人多益在那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你父的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大卫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大卫有没有我们所说的顿悟？有啊，我得了这把刀结果有什么好处呢？没有任何好处啊，我当初好像是空欢喜一场，而且还连累了你全家的人，你的家族全部被灭。这个亚比亚他是谁呢？这个亚比亚他就是挪伯城唯一逃出升天的那一位，就是祭司头亚西米勒的儿子，后来被任命为大祭司的。各位，亚比亚他有另外一个故事啊，没时间讲。亚比亚他的信心不得了啊，如果你信神又侍奉神，侍奉到最后你全家被灭啦，惨死，我看你大概不会来教会啦，对不对？觉得这神没用。你能看出亚比亚他 的信心跟精神吗？他面临这种处境，他逃出来，他第一个去找大卫，再来他手中什么都没拿，他没拿食物，没拿水，也没拿宝刀，他只拿了一个东西，他只带了一个东西逃出来，就是当初大卫把他挪开的那个东西，叫做以弗德。你现在23章都读到了，亚比亚他不简单的人物，难怪后来在大卫王朝被任命为大祭司。我们现在话题再拉回来，大卫发觉这样做没用，所以他顿悟。他怎么顿悟？哎呀，他反省了。这个反省在诗篇里面另外有经文记载，对应多益的挪伯城事件。大卫真的反省了，
发现我怎么会信神信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只求刀还害到人，到底我在干嘛呢？所以他重新反省，要亲近神，归于神，要住在神的殿中，仰望他的荣美，这是在诗篇里面。但是具体的表现是什么？我们不想他内心的世界，我们今天不重视，不再去讲，没有时间。大卫内心的转变，我们看大卫他在外显的行为上有什么改变，请看撒母耳记上23章，请看23章的第二节。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请看 再看第四节，大卫又求问耶和华。我们再请看第九节，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得拿过来。第十节，大卫祷告说，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体会到他的转变吗？在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面对这一连串的事件，大卫一直做一个行为，求问神，求问神，求问神，把以弗得拿过来，求问神。有没有发觉？你说，哎，传道，他心中有神，他求问神，很正常啊。我告诉你不正常，因为你在这之前，从撒母耳记上17章到22章结束为止，你看不到大卫求问神。也就是说，大卫自认为自己心中有神，大卫自以为神在引导他、保守他，可是他因为疏于亲近神、求问神，其实离神的旨意越来越远，以至于他从信心顶端的撒母耳记上17章，神使人得胜不用刀用枪，一直到21章，他说这刀无法比的，他的信心从顶端已经到谷底吃土，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亲爱的，我们会变成这种基督徒，我们已经不自觉了，在这里祷告，在这里读经，可是我们有没有疏忽掉什么东西？我们一直在求，甚至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信心是在山峰的顶端，还是在谷底吃土？或许我们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就像大卫一样，直到生命当中重大的打击让他顿悟跟醒悟，他重新亲近神，求问神。短短23章几节当中，你发觉，于是大卫发觉他真正需要的不是那把刀啦，对不对？那把刀根本没办法改变他的处境。你接下来发觉23章后半开始，接下来几章，当态度大卫意识到这一点，一直求问神的时候，神开始与他同在，他打败非利士人，他帮助了他的同胞，甚至神三番两次将扫罗王引到他的手中，交在他手中，有没有？两次，他因为敬畏神，不敢下手杀害神所高的，这更证明他的忠心跟敬畏。他的处境改变不是因为那把刀，而是因为重新意识到求问神的重要。我们再说摩西，摩西也是啊，他本来以为他前40年磨的那些生命中的好刀是要荣耀神、帮助同胞的，结果没有帮助到同胞，反而害到他的同胞，连累他的同胞。他脚底抹油跑到旷野去，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虽然也不是 很好过，可是他同胞更苦啊。直到他80岁，他认为什么时候不行了、啊，我的学问没有了，我的口才、我的爱情话也不流利了，我什么都没有，体力、武功也下降，这时候你才来找我。我们假设一个状况，神今天来问摩西说，那你觉得你现在什么都没有，我为什么找你呢？你觉得你现在剩下什么？我猜摩西大概会说，我还能剩下什么？我只剩下你耶。神就说，那就对了，就是这样子出来吧。你满身配满刀的时候，我还不要咧，就是你觉得只剩下我就出来吧，看看。他后来回到埃及当中所行的那些事，十大灾害，所有的神迹，哪一件或哪半件是用埃及一切的学问行得出来的？是用埃及哪一种学问行得出来的？是用埃及哪一种口才说得出来的？没有。所以当摩西意识到原来在生命当中不需要这些刀的时候，他愿意完全被主所用，他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他自己成了永生神手中的那把刀，一刀刺进埃及王国的心脏，埃及王国差点没命。有没有发觉？这不是任何人类的武器跟刀都办得出来的。使徒保罗也是一样， 当他觉得装了这么多人生命中的好武器，要为他心中所认定设定的神跟宗教来热心的时候，每一把都砍到耶稣基督身上，于是神让他眼睛瞎了。在他的路上，一个大光照他眼睛瞎了，可是感谢主，在他眼睛瞎的那一刻，他心眼开了。所以对我们来讲，重要的是什么？不是肉眼，而是心眼啊。他眼肉眼瞎了，心眼却开了，于是他认识到这一个他生命中的大牧者耶稣基督，神亲爱的儿子，我们独一的救主。他才发觉原来他生命当中不需要这些刀，虽然多少这一些恩赐在以后他的服事还是多少有所作用，但是他意识到的不是这个。保罗一开始意识到的是，我原来需要的不是这些刀，而是一把牧羊杖，是杖，是神牧养我保罗的杖。但是当他接受这一把牧羊杖牧养跟引导的时候，保罗又突然惊觉一件事情，惊觉什么事？他竟然成了耶稣基督的大牧者手中的一把牧羊杖。神借着这一把牧羊杖来牧养所有外邦的弟兄姐妹，包括今天在座我们。刀变成杖，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以弗得与刀，我们从圣经当中许多的见证发觉，可能圣经当中的人物，他们过往的生命，包括今天在座的我们或我们周边的人，有时候我们这样会勉励下一代。小弟先说了，小弟没有反富也没有反智，这样听得懂吗？我没有反对富有也没有反对智慧，但是比起这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常常勉励我们，或勉励给我们自己压力，或给我们下一代压力，说你们好好学习，你们好好进步，你要怎么样将来才能借着你所有的来服侍神服侍教会。其实这种勉励有没有错？没有错啊。可是这种勉励有所缺乏，因为还有个更重要的东西。所以比刀更重要的，比刀更重要放在前面的是什么？是以弗得。有没有刀还是其次，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重视亲近神跟服侍神这件事，尊主为大，时时将他的真理跟话语放在心中，做我们生命当中的选择跟决定。我们要教导下一代的是这个啊。当你把这个放在第一的时候，你有没有刀其实已经是其次，有刀并不是罪。所以小弟过往在当传道服事当中，有不少同龄年轻人或者某些同龄来问小弟说，传道我的事业能不能扩大，传道我已经开了4家店了，可不可以开第5家，我这样算不算贪心，传道我的主管要升我职啊，这个一升职下去一个月薪水多1/3好几万块，可是我会更忙，可不可以，传道我可不可以立志考医学系，尤其小弟以前注目在开元教会旁边成功大学，男女中男女中，我要立志考医学系，将来借着我所学啊，做医宣服侍神，可不可以？很多很多的问题，请问如果有人拿这样的问题来问你，你要怎么去回应他呢？即使他们还愿意拿这种问题来问我们，感谢主，表示他们还在意神，是不是？感谢主啊！可是当他问你，我已经开了4家公司，我开5家可不可以？我要接受这种升职可不可以？你要怎么回应他呢？小弟的回应给你们参考。我说，我没有办法帮你做决定。好像很不负责任，对不对？又在说5-4-3的无关痛痒。真的。我说，因为神给每个人的领受跟恩赐不一样。怎么讲？你问我说，传道我该不该更认真读书？那我一个星期晚上可能有3个晚上都要补习，不能来教会。哎，那我倒要请你想一想，小弟以前在读书哈，我考上医学系，我妈妈都说我失常啊，考得有够，不考上药学系，她说有够烂，要我重考。可是其实我觉得我不只不喜欢读书，我很不会读书啊。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一样跟我同校的，我每天回来啊要读5-6个小时。3年我没有一次考赢他，他回去每天还可以打电动3个小时，永远是全校前3名，你懂吗？就是神给他的恩赐不一样啊。那我真的要拼到他那种程度，我可能要读到凌晨2-3点啊，我也不要，所以我也跟着他开始打电动了。
所以后来考上医药学系，我妈气得要死。好，那有些人一样啊，你选择什么工作，考上经营什么公司，你说哎，他也这样子，神啊，你也要让我这样子。可是神跟我们恩师不一样啊，有些人他可能一天处理公司只要6个小时，哇，他可以管理上千人的公司，又盈利又发展又扩张的，神给他的恩赐。有些人呢，或许我只是经营一家小公司，我每天工作了14个小时，还搞不好公司还面临经营困难，那你这样子不来教会了吗？那或许这个不适合你，你不如去找一个更妥当一点的工作。所以小弟给他们回答是，只有你自己能够衡量，你衡量出一个平衡点，什么样的平衡点，标准在哪里？我告诉这些人说，不管你要不要升职，不管你要不要扩张，不管你要不要怎样，请记住，亲近神、服侍神跟求问神的事，在你生命当中的比例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这就是你的标准。你扩张到5家公司、6家公司，我告诉那位弟兄，你平常担任翻译工作，也参加访问组，如果这些不会减少，还慢慢会增加，你经营到10000家都不干我的事啊，懂吗？所以那一百道之前有个以福德，希望我们能够体会出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件以福德。我不是说要做出那个东西放在家里面，这张变虫鞋啦，而是那个无形的刀不会让人想到神，不一定会联想到神，可是以福德一定让旧约的百姓直接联想到神的事。所以在我们追求我们所想要的一切之前，我们每日都要先想想，我们也应该带着我们的下一代来想一想，对于圣工、对于家庭、对于工作、对于休息、对于一切跟人的相处的事情上，我们都有明白而且尊重神的教导吗？我清楚了吗？我做了吗？我相信了吗？我交托了吗？我感谢了吗？我照着神的意思做决定了吗？如此，请你记住，有刀也没关系，无刀也不妨害，因为你已经找到你生命当中最值得重视的以福德，会为你带来神一切的恩典跟福气。希望我们重新去思考这个问题。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现在来唱诗，赞美诗378首。
刚刚就是从上面上来的时候，好，那我分享了一节经文，好，在耶利米书的29章。好，小朋友，你们有没有带圣经？好，中午的时候，我中午的时候哈，问那个车少奇，我说如果那个，要跟小朋友讲说要怎么祷告，你觉得要看哪一节经文？你们猜他怎么说？他就跟我拿了我的手机，然后呢，他就用那个 Google 说要怎么祷告，要看什么经文。好，那这个 Google 手机它就有一串的那个显出来。其实我本来没有预设从问他这个问题得到什么答案。可是我觉得很感谢神的，就是我从那个 Google 下载下来一段经文，让我觉得很有力量。好，就是这个29章的第12节跟13节。好，那我念给你们听，耶利米书29章的12节、13节哦，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13节，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好，所以呢，其实祷告会是一个寻找神的过程。可是要怎么样寻找到过，要怎么样可以找到神，却是我们要一直去学习的。那这边告诉我们几个重要的关键，第一个就是你们要呼求。好，所以刚刚我跟少年班的小朋友说，等一下你们到前面祷告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一个团契，每一个人老师会观察，哎，你有没有呼求神，还是你只是这样子含在嘴巴里面看不出来你在干嘛。好，那第二个重点，你要能够寻见，能够碰到神，看到神，就是你得圣灵的那一刻，你要怎么做？你的心里面要寻求神。什么是寻求？就是你要找神，然后有个重点就是专心。好， 所以呢，寻求呼求神，然后专心。等一下老师会看。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把时间交给这一次的安排来服侍的神学生冯神学生，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哈利路亚，主所亲爱的弟兄姐妹、家长、教员、小朋友们，大家平安。非常感谢主。那我们祷告会之前，请大家同心默祷。我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的祷告会。我们首先起立唱赞美诗252首。好，感谢主。我们在还没有祷告之前，我们连看一些经文来彼此来学习。把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的11章。希伯来书11章，我们一起来念23节到26节。希伯来书11章23节到26节。如果我们手上没有圣经的，我们就看前面的荧幕。好，我们一起来念23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好，感谢主。在这几节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了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看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其实我们今天所有的父母亲，在我们的眼中，我们的孩子都是非常可爱的，都是非常可爱可亲的。那这里讲到呢，24节讲到摩西因着信长大了。那所以在祷告之前，小弟就用摩西长大了和彼此来学习。那摩西长大了，他是怎么长大的？我们是怎么长大的？吃饭，对不对？有父母亲照顾，我们才会长大，对不对？感谢主。当时候摩西长大也是一样，所以在23节讲到摩西见他这个父母见他是个英俊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起来。为什么要藏起来？我们出生以后，父母亲把我们藏起来没有吧？为什么当时候摩西要被藏起来？因为他是活在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当中。在那个时代里面，以色列人是被迫害的，他们的生出来的男孩子要怎么样？对哦，要把他杀死，要把他丢到哪里去？河里面去。感谢主，我们小孩子都非常可爱，因为圣经就是这样讲。那所以呢，摩西长大是真的不简单。那因此呢，在这里讲到他长大有个过程，就是有父母亲的信心。那今天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长大，必须是要因着信，靠着这个信心。那这个责任呢，今天托付在父母的身上，也托付在我们教会的教员身上。那所以我们要如何把这个工作做好呢？我们看摩西的父母他们是怎么做的。如果我们有时间回去看这个出埃及记第2章第1节到第4节，我们就看见他们的父母，就是照顾摩西长大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度过那个艰难的时刻。就是在每个人都放弃的时候，他们把孩子藏起来3个月，直到孩子太大了，哭的声音很大声的时候怎么办？这时候怎么办？这
盖着弟子吗？
不行哦。所以圣经讲，当时候摩西的父母 就将它放在一个蒲草箱里面。蒲草箱要放哪里？按照当时候的传统，他们会把它丢到河里面。通常当时候要弃儿，就直接把孩子丢到河里面了。可是摩西父母怎么做？他们放在这个箱子里面，这个箱子上面还涂这个湿漆，就是为了要让这个箱子能够防水，不然放在河里面，很快这个箱子就慢慢的沉下去了。那沉下去怎么办？会怎么样？对啊，摩西不会长大啊，摩西就不是长大了，是摩西死掉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摩西的父母信心是那么的重要。摩西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那么成功的仆人？首先是有父母的信心，也有在今天来说，就是有我们父母的信心，也有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担起这个责任，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主里面长大。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任务。那我们要怎么样度过这个过程？在今天来说，少不了的就是我们等下要做的，我们等下做什么？祷告。为什么祷告？跟耶稣求。对，因为如同摩西的时代，今天这个时代也是非常黑暗的。小弟来到台湾第一年，这个同性婚姻就合法化，第二年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个案就是有第三者，这个罪行就是除罪化，通奸案啊，通奸的这个罪除罪化。这个代表什么你知道吗？这个代表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了。这个世界越黑暗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有这个光？就是要靠着神，要在祷告当中靠着圣灵的带领。那所以灵恩会我们有很多这个事情会进行，少不了的是什么？祷告。少不了的是祷告。所以感谢主，我们教会许多的同龄们孩子们都在教会当中，我们重视祷告。那这个就是摩西他的父母，他知道他那个时候只能放手，因为如果还在放在家里面，全家都会死掉，法老一追究全家都会死。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只能放手了。他们不是放在河边，他们是放在哪里？哎，不是，他们不是放在河里，他们是放在哪里？草。对，放在河边，对不对？过后谁在旁边看？米利亚。对，这就是所谓的放手却没有放弃。今天我们的孩子渐渐长大，有时候这个环境是不能选择的，他们要去面对很多困难，可是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是否放弃了呢？我们是否完全的放弃？反正都会死，那就让他死掉吧。不是哦，我们看摩西的父母不是这样子，非常有信心，放在这个箱里面保护着，放在河旁边，叫摩西的姐姐在那边站着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有这种信心，他们就看见了什么？看见了神的预备，看见了神的预备。所以信心会让我们看见神怎样预备将我们的孩子养大，让他们长大。再来，摩西是什么时候长大的？刚刚那个经文在二十四节这里讲到一个关键点，摩西一直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就是看出埃及记，就是四十章的时候，将近四十岁的时候，怎么样长大？就是他愿意出去，从他最温暖的地方，所谓的皇宫，在这里讲的就是这些财物，这些最终之乐，他愿意放下，他愿意出去。这个时刻摩西才是长大了。跟我们一样，我们今天怎么样长大？就是我们已经看见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我们已经看见人生更大的希望，看见那更尊贵的就是神的赏赐。所以我们的孩子今天在长大的过程中，我们都会经过这个成长的过程。就好像摩西一样，他心中为什么有那个使命感？他为什么会想要出去？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想出去啊？他那么舒服，为什么会想出去？ 那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看线索，我们就知道摩西的心中有神，是因为他小时候他的妈妈有照顾过他，这个信仰有在他的心中，所以他才有那个动力会出去。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我们以后我们都会有使命感，可是呢我们还要受什么操练？旷野的操练哦。旷野多久？摩西在旷野多久啊？40年哦。所以40年是不是很短的时候哦？如果小弟加40岁会变什么样子？会变一个老伯伯哦，可能头发都已经白完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他在跟我们说，今天我们小孩子无论是几岁，是那个幼年班、高级班、中级班，什么班都好，长大都是一个过程，每一个长大都会面对自己的考验啊。现在最大的考验是什么？是不是作业？应该是作业嘛，哈。那以后会有更大的挑战。那可是呢，我们都要借着祷告啊。所以我们在祷告之前，我们看一个经文，我们看腓立比书第4章。第4章的第6节到第7节。腓立比书第4章第6节到第7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好，翻到了哈。第6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感谢主。在这里讲到我们在神前面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态，就是不要挂虑什么东西，不要挂虑什么东西。那接下来呢，就要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小朋友，今天你要什么？谁想要求圣灵的请举手，要求圣灵的请举手。感谢主哈，很勇敢啊！我们把手放下来。林恩惠在小弟小时候求圣灵是小朋友最喜欢的时候。通常求完圣灵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啊，是哈，还有一个哦，就是没有声音，讲话没有声音，为什么？因为祷告的时候太迫切了，祷告的时候太迫切了，所以。那个祷告结束的时候就讲话就很沙哑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心中我们知道我们要求的是什么，我们要求圣灵。为什么要求圣灵？为什么要求圣灵啊？进天国。为什么要求圣灵进天国？对，没有错，求圣灵是要让我们能够进天国，但是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哦，能不能够走到天国面前，我们有这个票哦，能够踏入进去天国的门口当中。可是这段路程，这段长大的路程，70年、80年，这个路程，我们能不能够胜任？我们能不能够走下去？这就是圣灵要帮助我们的事情呢。虽然我们有票，可是我们没有去到里，我们没有到那个门口，没有在那个时间拿出来，我们能不能进去？不能够。所以圣灵不只是让我们能够进天国，他也让我们在每一天，什么年纪都好，什么情况都好，他帮助我们。啊，最后要讲一个，啊，我们人有软弱，对不对？为什么人有软弱？因为人有情欲，有情欲哈。那圣经中讲了一个东西，怎么样面对情欲？就是讲面对自己的软弱，在圣经中，你从头找到尾。只有一个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靠圣灵，这是唯一的药。如果这个药我们没有用，那我们很容易就软弱，很容易就被软弱所胜。所以今天求圣灵不只是要进天国，求圣灵不只是要进天国，因为圣灵还要带领我们走每一步。无论是我们3岁、5岁、10岁都好，我们都要求圣灵。那求圣灵的人，已经有圣灵的呢，也要让圣灵能够充满我们，让我们无论是做什么角色的，做教员的，做父母的，我们都能够胜任，我们都能够用这个信心来抵挡这个黑暗世界的 法老，就是恶者。我们小孩子也能够因着圣灵的帮助，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年纪不断的前进，最后在神面前长大。好，所以我们心中求圣灵必须要很迫切，必须要很迫切，因为我们是向谁求？我们向神求，对不对？那神是谁？神是耶稣，耶稣是谁？耶稣也是神嘛，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圣经说的，对，爸爸，爸爸，我们跟爸爸要玩具的时候是怎么要的？啊，拜托啊，对不对？一直缠着，对不对？就是这种迫切的心，为什么？因为我们很想要，我们很需要，所以今天我们求圣灵，要记住也有这样的心，放声的求。好，感谢主，那我们就来祷告，我们祷告十分钟多。好，我们就忍耐，尽我们的全力向神来求圣灵。好，我们要求圣灵的请到前面。